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西区圣道西区这个浸信会的逐日读经班。我们这次讲的是历史书，我们这一季会从萨母耳记上一直讲到历代至上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查考你的话语，求主赐下圣灵，真理的圣灵，让我们能真明白你的话语中的真理，引导我们走我们永生的道路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读经者的信念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，读经者的祷告。我们每天在家里自己读经的时候，常常可以自己祷告。愿主光照我，使我明白圣经。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。愿主的道兴旺。我们有读经班学员的守则请大家每次上课以前把指定的经文都读完，然后能够参加随堂的测验最好是不要翻看圣经，就按你心中所得的来做这个答案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，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。至于如何研读圣经呢？希望大家能够有系统的读，从头到尾的读。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读经。教会的读经班，从创世纪1章1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21章最后一节，一共大约是花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读完。可以配合每天的灵修祷告，希望大家读经的时候自己有一本。可以在上面做注解的圣经，能够记下一些你心里的感动，然后你每天在固定的环境时间里面来读，每次读的时候呢，最好有一个big picture，就是从上到下的读，有系统从上到下的读，所以你在进入圣经的细节的时候，你有更明确的了解，上下文一起接着读，不要断章取义。然后有规律的读，有规律的读，养成习惯这作为你一生的学习，也是一生的祝福。希望大家参加读经班之后呢，也能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每天生活里活用圣经的教导，把圣经的话语能够活出来。然后每个礼拜天，每个主日，能够谨守主日，到教堂来，教会来。领受神仆人的灵粮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接续上次，撒母耳记上11章，今天从12章到21章。撒母耳记的主题呢是偏离神的道路，神主到君主，从神作王到人作王，以色列人从出埃及，过旷野，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，一直是神自己带领以色列人，神做以色列人的王。然而，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渐渐的忘记了神，他们宁可选择人做他们的王。那中间这个过程，我们就从过程跟原因，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就 OK。撒母耳记的金句有2句第一句是耶和华喜悦什么呢？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。”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句是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可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大家更喜欢提到的是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 那耶和华是看什么呢？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是看他的外貌，而看不到他的内心，因为人的眼光是有限的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看人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神更注重你内心是怎么样发展，是什么一个状态。撒母耳记的大纲，撒母耳记主要是讲这个以色列国的成立，它从一个这个支派的联盟过渡到一个王国的这个经过。然而里面最主要的有三个主角主要的人物。就是撒母耳、大卫三个人。那经过这三个人的成长过程，他们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，神对他们的期盼，他们跟神的关系，以及他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，在他们个人的经历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，就看到神喜悦的是什么，神不喜悦的是什么。可以做我们作为我们个人一生的见解。他的大纲呢，是讲撒母耳，从撒母耳上1章到8节。那第二段是讲扫罗，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是从9章到15节。9章到15章，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王，那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24章。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。从12章一直到21章我们前面一次已经讲到扫罗被神拣选做以色列的王，扫罗被这个撒母耳在拉玛已经高他做以色列的王。那扫罗这个人他仪表出众。个性谦和，为人朴实，心胸宽大，而且他作战勇敢，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人，他的战绩卓著。可是因为他的心渐渐的远离神，虽然神高他，可是神的灵并没有一直与他同在，并不是神的灵不愿意与他同在。而是扫罗自己做了选择，没有允许，没有迎接这个圣灵与他的同在，所以他在个人，他在肉体上就逐渐的堕落，因为肉体是软弱的，他所依靠的呢，常常是他自己而不是神，所以他在他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。从人的眼光来说，扫罗是一个非常，他只有一个妻子，他有2个女儿，3个儿子。那比起大卫来讲，大卫同样是人，而是合神心意的王，可是大卫有很多的妻子。比起这个大卫的儿子来讲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生活。奢侈淫逸，可是扫罗不是那样的人。然而，这个扫罗不是合神不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最明显的罪过呢，就是在他的日子里，在他做王的日子里，他常常嫉妒和逼迫大卫。那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发展的过程。在第十二章里面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要逐渐的从这个舞台上退出。撒母耳在他年老的时候呢，将要他已经在这个吉甲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的身份是以色列的士师，是以色列各族的领导人。他在他的位置上，他能够。谦卑的把他的 这个管理掌权的位置能够交出来，平稳的把它交给扫罗，整个以色列国的统治，它这个transition 能够平稳的过渡，是表现了撒母耳在侍奉神的中心上做得十分好。然而，虽然他不再做士师，他仍在继续做以色列的祭司和先知。他在各样的侍奉上呢，都尽到他神仆人的本分。OK，在以色列人立王以后呢，我们要知道，真正掌权的是神他自己，神是以色列的王。不管谁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的王权是从神来的。他所做的事情是他的王位都不能替代神，也不能超越神。所以撒母耳告诫以色列人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虽然以色列人看不清楚，可是撒母耳在他这个先知跟祭司的位分上，他还是不断地告诫以色列人，说他该说的话，指出这个事件后面的真理。我们可以看，从神当初拯救以色列的时候，神从埃及地带出以色列人，他就说：“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”以色列人要知道，全地都是神的。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。一直到启示录，神也在讲，看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神同住。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从这两段经文，我们都可以看，神最终的目的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，神的同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做他们的神，做他们的王。以色列人他的王跟列国的王是不同的。以色列人当初要求立王的时候，他们要立一个王，像列国的王一样来为他们作战，领导他们，为他们作战。可是列国的王，他们自己的王权是不受限制，他们没有其他的权柄在他们之上。然而，在以色列国，他们的王是神拣选出来的，他们的王权是神所赐下的，所以他们要听神的吩咐，听神的命令，要顺从神。在神的眼光里，他们才是一个好王，他们得到神的权柄，才能得到从神来的力量，从神来的智慧，才能够管理他的国家。所以在神的眼光里，听神的话才是好王，不听神的话就是坏王。而事实上的结果也是这样。以色列王他首要的责任呢，就是不止听从神的话，而且要顺从耶和华。听了以后要做出来，要顺从，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。我们知道地上的君王，事实上是神的器皿，有耶和华的灵与他们同在，耶和华在他们的心里做王，他们才能够得着王权，才能行王权，做以色列的真正的王。所以地上君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，以色列的王来说，就是服从天上的王。以色列人，立王得罪神了。在撒母耳遭拒这个以色列人来在神的面前，在基甲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告撒母耳告诉了他们，他们所当这个 在神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不义的，在神的眼光，在这神的眼里是不义的。所以呢，他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兆头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做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是犯了大罪的。那他要撒母神祷告，告诉他们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这个事，实在是犯了大罪了。为什么在割麦子的时候要降下雷雨呢？因为割麦子的时候是干旱的季节，是不应该降雨的季节，而在这个时候，撒母耳求神降雨，在神人的面前见证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是犯了大罪了。果然天降大雨，然后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大雨后，就畏惧耶和华也畏惧撒母耳，求撒母耳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，他们真的是不只是犯了大罪，而是罪上加罪，因为他们不只是背离了耶和华，他们更在背离的道路上要求立王立一个新的王，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是罪上加罪。然而在信仰的道路上呢，我们知道你第一步的选择是最重要，起步一直是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假如你第一步做错了，后面就会一错再错。那以色列人在要求立王的道路上，他们在立王的结果上，虽然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国发展的道路上，偶尔也有一两个好王，但终究他们是属肉体的王不是忠心跟随耶和华做王，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，那是非常少数的。所以以色列国的衰败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在基督徒而言，耶和华做王是神的旨意，基督是主，也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基督徒如果一开始不顺服神，不愿意顺服神，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以后虽然偶尔在教会的这个灵命复兴的活动里面，你得着复兴，可是也是短暂的。我们终究是要以耶和华为王，以耶稣基督为主，做我们生命，我们的灵命才能得到永恒持续的发展。否则，我们也会像扫罗一样，有的时候圣灵充满，有的时候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可是长久的时间里，却受到这个肉体的世界上肉体肉欲的这个阻拦，而导致衰败。虽然以色列人自己立王，他们得不到神直接最好的祝福，然而为了补救，神叫撒母耳告诫他们，这是出于神额外的慈悲怜悯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：“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就好了。”所以在神这个额外的怜悯里面，他给了以色列人四个任务：第一个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；第二个是侍奉他；第三个是听从他的话；第四个是不违背他的命令。这是他给以色列人在立王之后的四个额外的这个 assignment。另外呢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，所以顺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好了。所以虽然你们不能像 认耶和华为王，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，为你们的主，那样全然的蒙福。可是经由你们所立的王，耶和华拣选的人所立的王，你们依然可以蒙福。撒母耳也告诫百姓说，不要偏离耶和华，不要惧怕。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因为心里畏惧，是因为犯了罪；心里畏惧，是因为犯了罪，就离开耶和华。所以撒母耳告诉他们，不要惧怕。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，可是神依然有怜悯慈爱。只要你们不偏离耶和华，既要尽心的侍奉他，你们仍是要蒙福的。如果你们偏离耶和华，因为你们的畏惧，因为你们的顽梗，去顺从不能救人的虚神，这个对你们是无益的。我们现在看看扫罗所犯的几个基本的错误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超越了他的本分。在以色列人跟腓利士人大战之前，扫罗就跟撒母耳有约定。撒母耳叫他在基甲等他，等7天的时间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撒母耳呢，在这段时间之前，撒母耳率领以色列国的军队呢，他只拣选了3000人。那有2000人跟扫罗在北部的密抹跟伯特利山那一带，而有1000人是跟从他的儿子约拿丹在南部的基比亚，他们以3000人的军力要对抗这个腓利士人，所以他们的战术呢是打游击战。那今天腓利士人不跟他们打游击战，跟他们打阵地战。腓利士人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如同海边的沙一般，就多得不得了。所以呢，在那个状况下，以色列民都逃避到洞穴里，或者往东跨过约旦河，躲到基列地去了。所以全国溃散。那扫罗跟随扫罗的人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已经从2000人降到600人。在这个约拿丹去出营去探敌营的时候呢，他的身边只有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分散，人数非常稀少，要对抗这么强大的腓利士，所以以色列的军心不稳，而且呢，就有士兵等到这个撒母耳还没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要溃逃了，要离去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看看扫罗的心态。扫罗的心态是惊慌。什么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他是惊慌呢？因为神不在他的心里，他不是真正的信从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耶和华领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经历是怎样？他们经过了旷野，跨过红海，经过旷野，跨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。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征战，他们几乎是手无寸铁，拿着木棍的这一群老少妇孺，能够经过这么多年，跨过那么远的距离，仍然得着耶和华的喂养跟保守，而到今天，他们受到外敌的这个侵略的时候，他们想到的只是他们眼前看到的，他们跟神的距离是越来越远，以致他们忘记了耶和华，忘记神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的惊慌是大的。所以后来扫罗见到撒母耳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恐怕没有祷告耶和华。腓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反击。 所以他所因为环境，他所看到的环境，他所受到的影响，他的反应是按照他所处的环境而做出反应，而不是根据他的信仰，耶和华，真正的认识耶和华，倚靠耶和华，那他的反应是会不同的。而且按照神的规定，只有祭司才能献祭。扫罗虽然是君王，可是他没有献祭的职分，也没有这个权利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在惊慌的时候，是否还能遵守神的法则、神的原则？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扫罗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他的信心动摇，就决定他自己决定，不是神告诉他。所以他按人的心来思考，来做决定，他不等耶和，不等撒母耳。其实他也就是不等待耶和华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常常要等待耶和华。他决定不等待撒母耳，于是自己就月份献祭。等到撒母耳来了，撒母耳就直接向扫罗指出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而且他的审判就是他的王位必不长久。他若是等待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要建立他的王位。可是，因为他不等待耶和华，不以耶和华为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大的罪。不以耶和华为神，他的心离开神，不相信耶和华，所以他不能做以色列的王，所以他的王位就不长久。撒母耳也当时也就跟他讲，神耶和华已经另外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王，那个当下也，撒母耳就已经宣告神的审判、神的抉择。可是扫罗仍然作王，耶和华并没有当场就把扫罗当场就拔除，让扫罗当场倒地死亡。为什么？这个因为神还要顾虑以色列民。他还需要有一个人来保守他的百姓，他还要培养新的王，这都要时间。所以神有神的时间，还有其他的考量，也许是我们人看不出来、想不出来的啊。所以神有他的时间，我们要等待耶和华。在这场密谋的战役，就是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战役里，他们来了许多的人，而以色列的人非常少。我们看以色列人如何在这场战役里击败了这个非利士人。那时候，这个约拿丹在基比亚，他从基比亚就是中间下面这一点，他往右上东北方向走。走到加巴，在加巴跟密抹的中间呢，有一个隘口，隘口就是一个很狭窄的山路，然后这个狭窄的山路呢，又有两边有很高的悬崖，所以要渡过呢是非常困难。那这个约拿丹就在那里了，带了他拿兵器的少年，他们只有两个人。约拿丹说：“这个转下一页好了。”约拿丹说：“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”所以约拿丹呢是信神的、倚靠神的人，而且他跟他的这个侍卫是贴身的侍卫，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要去这个攻打非利士人的营寨。那他们的做法就是，他们向非利士人显现他们的位置，约拿丹就告诉他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：“假如这个非利士的守卫呢，叫他们留在原地就是耶和华给他们信号，不要去攻打。可是，假如非利士人叫他们过去到非利士人的营房，那就是神给他们那个信号要过去。 为什么这是一个信号呢？因为按照正常的反应，非利士人应该叫这个以色列人不要靠近，离他们的营房远一点，否则就要攻击他们，就要攻打他们。可是他现在把这个以色列人叫到他们的营房来，这是一个反常的行为。那约拿丹就把这个当作神给他的信号，神给他的指示，能够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。而且呢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在这个隘口，他要跨下这个山崖，再爬上另外一边的山崖，到另外一边去，这需要消耗极大的体力。他们只有两个人，只有神做他们的力量，他们才能够达到这件事。所以约拿丹以这个为神的信号。所以既然非利士人叫他们过去，约拿丹就他的伙伴就说：“啊，神已经将非利士人交在我们的手里了，我们就去攻打他。”他们两个人，只有两个人，同心合意的就爬到对方的营房里去。到了那里，两个人奋勇杀敌。两个人在一个50米乘50米见方的这一块阵地里，他们两个人一共杀了20几个人，在这个敌人的阵营里引起很大的震动。不只是当场的阵地，整个阵营、整个军队都被震动。这是耶和华的作为，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使敌人震惊而逃跑，从一个小点牵动了全身，所有藏在洞穴的里面的以色列人都跑出来，看到这个非利比人逃跑，他们都出来也一同攻打这个非利士人，把非利士人呢就一直杀败到伯亚文，这是他们在他们杀过去的途中呢，扫罗的阵营也得到震动，也听到震动，所以扫罗呢就赶快请这个祭司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，要求问神应该怎样行。可是震动的势头太大，速度太快，扫罗来不及等神，就告诉这个祭司。啊，你就不用了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征了。所以扫罗就叫他的军队直接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，不等待神的命令，不等待神的指示。他又越过了他的本分，他又越过了神，走在神的前面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走在神的前面不是一件好事，是一个大罪，千万小心。在扫罗去攻打这个腓力斯人的同时呢，他告诉他警戒他的百姓，我们在击败敌人之前不得进食。他以为这个是一个向耶和华显现他们是敬畏神的一种表现。然而这个举措呢，造成以色列人在进攻的过程里。他们没有食物，没有吃食，所以他们进攻到最后，身体疲乏，不能完全进歼这个腓力士，那腓力士人就逃回去了。逃回去之后，他们能够很快的再重新建立，以后就变成以色列人的大患，心腹大患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扫罗缺乏作王的领导能力。在他作王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军心涣散。可是，在这次战役之后，我们看到，由于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军队与约拿丹的同在，他们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之后，百姓重新归到扫罗的麾下，他们又能够再去与四方的敌人征战。然而，撒母耳严厉地斥责扫罗，他所做的事情也宣告了神对扫罗的处置，就是你作王必不长久。扫罗就知道耶和华不与他同在。当神不与人同在的时候， 人单靠肉体是软弱的。然后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，在扫罗征战的历史里面，下面还有一个以拉谷的战役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战役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与歌利亚征战，在这个大卫与歌利亚的征战里面呢，我们更明显看到，不是扫罗与歌利亚的征战，也不是扫罗的军队与歌利亚的征战，而是大卫一个人与歌利亚的征战。那神与大卫的同在跟神同在的这个重要性，跟神同在的这个英文讲的 powerfulness。同样的，约拿单与扫罗两个人，他们是仰望神、倚靠神、认识神，他们也将他们的荣耀归于神，所以他们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大卫也说：“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”那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，歌利亚是一个将近3米高的一个巨人，他来是靠刀枪铜戟，他的武器是以色列人所没有的。以色列人只是拿了一些简单的耙子、农具，他们甚至连刀、枪都没有，他们没有冶金的技术，他们所有的农具需要修理、要磨的时候呢，还得拿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去磨，所以他们只有扫罗跟约拿单有刀，其他的人连刀都没有。腓力斯人征战是非常困难的。然而，大卫跟他们说：“耶和华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”大卫只用了甩石的机旋跟一粒小石头，就能够把歌利亚击败打死。这个是全部在乎耶和华。所以为他这个在乎耶和华神的同在，又做了一个很明显的见证。撒母耳在讲扫罗，因为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呢，他就被神厌弃。我们在下一场征战里面就看到，神遣扫罗去消灭亚玛力人。这亚玛力人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建国之前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路上，他们被亚玛力人一路攻击他们亚玛力人不敬畏神，而且他常常是一切抵挡神、抵挡神百姓的一个势力的代表，他们是领头做这个事的人，所以神要将亚玛力人的名从天下涂抹，要把亚玛力人灭尽。所以神命令扫罗，透过撒母耳，他命令扫罗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命令。那当时，基尼人就是基尼人呢，我们怎么看看他呢？那摩西他的岳父就是基尼人，基尼人是摩西岳父的后代。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，所以扫罗带他的军队到亚玛力京城的时候，在攻打之前，他就叫这个基尼人都先离开，再开始攻打。结果扫罗带了22万的以色列人，将亚玛力人几乎是灭国，可是他留下了亚玛力的王雅甲，雅甲，然后呢，他也把这个亚玛力人上好的牛羊都保存下来。可是神的命令是要他灭尽他们所有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扫罗违背了神的旨意。当撒母耳来到扫罗的营地，扫罗来迎接撒母耳说：“我已经遵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 然而萨母尔当场就指出扫罗在撒谎。萨母尔就跟扫罗讲，为什么我耳朵里还听到这个羊叫牛鸣的声音呢？这个扫罗就这个狡辩，他就说我已经抓住了亚玛力人的王亚甲，而且呢，百姓呢从他的掳物中保存了上好的牛羊，我们要在他们要在吉甲献给你的神耶和华。所以一方面他撒谎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把这个保留上好牛羊的这个责任推给百姓，所以这个人又推卸责任，不诚实。所以神说，借撒母耳就说，神所喜悦的，岂是献祭的羔羊吗？神岂不是更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你听命要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神宁可献，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？然后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。撒母耳再次的强调，顽梗的罪与拜西神、虚神偶像的罪是相同的。一个国的王竟然会去拜虚神偶像，这是完全的犯了神的戒律，犯了神的诫命。这是所以犯了诫命的下场，他的审判就是死亡。所以扫罗的下场就是不能长久做以色列的王，就在这里。这是他的第一个罪，不顺服神的罪啊，因为他不顺服，所以神在他这个审判扫罗之后呢，他就对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”那这里有几个重点，就是第一个，神后悔。那他后悔什么呢？因为他所立的王转去离开神，不跟从神，不遵守我的命令，这讲得非常明显。扫罗的心已经不在神的身上，他不肯听从神，也不肯遵从他的命令，他完全转去。那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听从，所以我们不要心怀恶意，也不要途中妥协，有任何软弱。那这个后悔是什么意思呢？神这个后悔的意思，跟我们能了解到的这个后悔，就悔不当初的后悔是不同的。神说：“我后悔了。”这个后悔，他在撒母耳记里面，他提了3次。第一次是他因为扫罗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在15章里面，他也提到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总非是绝不后悔。那撒母耳到死的日子，再没有见到扫罗。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在这撒母耳记上里面，神3次提到后悔。那这个后悔，真不是这个悔不当初的后悔。他这个后悔的意思呢，是神感到遗憾，神感到惋惜，神感到忧伤。这个因为人的话语不能完全解释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解释这个后悔的这个字眼上面呢，要稍微从宽一点来解释。这里我们看到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有恩典的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会有罪而不罚。然而神为人存留了恩典，他要赦免悔改的人，他机会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， 神一直为我们开着门，啊，一直为我们亮着灯，一直在家里等待你，啊，转回来，悔改，啊，归向神。神，我们愿，若是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孽、罪过。人的言语是有限的，我们无法完全的描写无限的神啊，所以我们的解释上真的是要有弹性。这里的结论就是，神虽然预知扫罗日后的改变，他仍是以主权来拣选他，以神的主权来拣选他做王，任凭他施行自由的意志，不加以干涉，并且以主权拣选大卫来代替堕落的扫罗。那他拣选扫罗呢？其实要为世人的这个要求立王做一个见证，让他们知道你们所要求立的王，按列王的这个标准来选择的这个人，他始终是人。而大卫虽然他是人，可是大卫有神与他同在，是神合神心意的王，这两个是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神借着扫罗更彰显出合神心意的王所当行的，为神的主权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看大卫的人生有七个阶段。大卫是牧人的大卫，他也是受膏者的大卫，他也是征战的大卫，他是战士的大卫。然而，在征战的过程，在他经历作王的过程里面呢，他先被扫罗追逐，成为逃亡者的大卫，然后最后被扫罗一路追上了王位，成为君王的大卫。然而，他做了君王以后，他又犯罪，成为罪人的大卫。最后，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他成为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完全合神心意的大卫。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之后，终于达成合神的心意。这个大卫王他被膏呢，是神差遣撒母耳到伯利恒去拣选他。在他的家里，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。在撒母耳见过扫罗的七个哥哥之，不是扫罗，这个大卫的七个哥哥之后呢，他问耶西，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哎，你还没有儿子在这里？耶西就跟他讲，我还有一个小的不在这里。终于这个大卫出现在扫罗的面，出现在撒母耳的面前。原来撒母耳为扫罗的哥哥，是神所拣选的，因为他们身材高大。但是神拣选人不是按他的外貌，而是看他的内心。神拣选了这个大卫。然后在他的哥哥的面前就高他做王，不像扫罗，神第一次高他是在一个墙角里，在大卫的家里，他们还是一家人同心合意的敬拜神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神就公开的在他的家人面前就高立了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。大卫呢，他也是人，他并不比他的哥哥比扫罗更加的高尚，更顺服神。大卫反而是先被神拣选，然后呢再被神装备。而在装备的过程里面，神的灵与大卫同在，一路都同在，不像扫罗。神给了扫罗一颗新的心，扫罗就转去躲在家具里面。这两个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大卫他并不是他跟扫罗一样被拣选做王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具备这个条件，而大卫勇敢地站立起来，接受神的装备。他被神拣选的时候，被神拣选之后呢，经过了 很多的历练啊，破碎了他肉体上各种啊不合神心意的事情、东西、条件之后，完全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，我们说放下旧人啊，穿上新人，这个放下就是神历练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而我们要放下旧人的过程里面，这个破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，我们看为沮丧、忧伤、讨厌的事情。神带领我们一一克服，让我们穿上新人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那神自己为大卫开路，使大卫被招到神的宫里。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因为神的灵离开扫罗，然后就从神那边来的恶魔降在扫罗的身上，让他这个身心发狂，需要有一个弹琴的人来安慰他。再借着这个机会，大卫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人，他就因为这一点被召进王宫来为扫罗弹琴。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成为侍从，能够就近的观察如何做王，学习如何做以色列的王。扫罗，大概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，神所拣选的人就站在他的身边，学习怎么样做以色列的王。经过数年之后，这个大卫逐渐长大，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每天都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他就逐渐的认识神，更加的认识神，他的心里有神，做他的王，做他走每天的道路，他所做的事情是依靠神的大能所能做出的。也学习归荣耀给神。在以拉谷这个战役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出兵在以拉谷山头的两侧，两军对抗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。两边是打阵地战，对方有30万的军队，然而这个非利士人呢，只派出一个人歌利亚来叫阵。而且校正了40天，等到大卫出现的时候，大卫看到这个未受割礼的人，指的这个哥利亚，称他为未受割礼的人，就是说他不认识神没有得着神的祝福，不认识神，神不与同在，他的这个人居然敢向耶和华的军队校正。他是必要灭亡，所以他就，几乎是毛遂自荐，跑到扫罗的面前，要请缨出战，要去跟哥利亚抗争。这个扫罗看，大卫你年纪又小，然后哥利亚已经学习作战多年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大卫就告诉扫罗，我在牧羊的时候呢，有熊跟狮子来侵扰我的羊群，他与熊跟狮子征战，而神在熊跟狮子的爪牙之下呢，能够拯救他，神也必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下来拯救以色列，来拯救他，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去跟这个高大，接近3米高的这个哥利士人征战，而他所依靠的只是他手边的这个机旋。甩石的机旋，跟几颗小石头。然后他所要做的事情呢，不只是挑战歌利亚，他更是要在世人的面前，神的存在，神的同在，依靠神，他能够战胜这个非利士这么高大的非利士人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感到惧怕。不敢对抗的非利士，而且他也见证了以色列人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是惧怕，而忘记了耶和华是万王之王、万军之王，万军之君的耶和华。他掌握不只是王权，他胜过一切，有神的同在，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战胜。那天下真要知道，耶和华是真神。所以大卫去跟非利士人歌利亚征战的时候，两个人是对冲。歌利亚对他冲来，扫罗也对他冲去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就是对这个歌利亚说：“你来攻击我，靠的是刀枪和铜戟；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”所以他明明的在这个非利士人的面前就告诉他，也见证他自己所依靠的是以色列的人，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，而这个神是真神，是胜过一切的神，是至高至大的神。歌利亚就当场就被一颗小石头打倒在地，那个石头打在他的额头上，他就当场就死去了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常会碰到困难，常会碰到歌利亚这种，我们无法抗拒、无法对抗、感到害怕的这些挑战。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些神的羔羊，常常有狼来侵略你、搅扰你。欺负你啊！我们是不是有一只狮子在我们的旁边？以色列的狮子啊，这个王大卫王。那这个狮子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我们虽然常常碰到歌利亚，我们是不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？我们虽然手上只有甩石的机旋，只有几个小石头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胜过我们生活里的歌利亚？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？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自己吗？还是我们依靠我们的神耶和华？让耶和华做我们的王，让耶和华做我们的胜利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大卫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榜样？我们有没有耶和华做我们的依靠，做我们的王？战争的胜败，大卫对歌利亚说：“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”所以这次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我们所依靠的是神，我们出去，我们所要传扬的是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那是我们当做的。然而，我们所依靠的是爱我们的主，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有余了。希望这句话对这句经文，对弟兄姐妹在我们去传福音，在我们度过神带领我们的日子里面能够得到益处。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小孩拿着甩石的机绳。打倒一个这个巨人，这是另外一张图片。大卫拿着甩石的这个机旋打倒这个巨人，夺过他的刀，砍下他的头。所依靠的是谁呢？是我们的神耶和华。之后呢，在大卫服侍扫罗做王的日子里面，大卫与约拿单结盟，因为约拿单与大卫是同心侍奉神，他们一同倚靠耶和华，他们将他们的得胜都归荣耀给神，他们两个人是同心合意的，要建立这个以色列国来服侍他们的王扫罗，虽然扫罗不是一个好王，然后这个大卫就跟约拿单结盟。 而大卫去服侍扫罗做以色列王的同时，他是尽心的服侍，他做事精明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以色列百姓喜悦大卫，所以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们喜悦大卫胜于喜悦扫罗，在这个得着人称扬的这个场合里，人有不同的反应。大卫继续忠心的侍奉扫罗，而扫罗听到百姓称赞他杀死千千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：大卫居然杀死万万，比我还多。他所生的不是喜悦的心，不是包容的心，乃是嫉妒的心。所以，当神不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的爱，我们心里的包容就不在了。我们可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借鉴。从那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以大卫做他的敌人，而不是他的战友，他的仆人。所以，我们当主动的每日要求神按他的公义检查我们，看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们走他永生的道路。常常要检查。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，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扫罗是心知肚明的神不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心中的恶行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彰显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心里有什么念头的时候，我们求神鉴察的时候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恶行，并不是神要指责我，并不是神要消灭我们。神对我们所存的，不是降灾难的一面，乃是神对我们所存的，乃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他要经过我们每一个不好的经历、不好的意念，在那里面，当我们转向神，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抹去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并不是我们不再犯罪，而是我们的罪在那个时候已经被神拿走了，不存在了。我们只要保持那个状态，维持跟神的联系，跟神的同在，我们就离罪恶就越来越远，我们离神的圣洁，走神的道路就越来越近。神借着每个机会教我们，再次我再说，放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扫罗又借各种计谋，要借刀杀人，要借刀杀大卫。OK，然而大卫每次都因为神与他同在而逃过这种种的迫害，而大卫最后被神追杀到，他只能逃到他的敌人的阵营里去。然而在他逃到贝利士人加特王的营地里，他也在当地受到敌人臣仆的谗言威胁，不能在那个地方存在，怕被这个非利士人杀害，所以扫罗就装呃不是，所以大卫呢就装疯然后被非利士人王再赶出腓力斯地回到以色列国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当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去投诺伯，去投向神，去寻求神。那神也接待他，神赐他陈设饼，又将武器，就是哥利亚的刀赐给他。然而，当他投向他的敌人的时候，以敌人作为他的掩护的时候，就是到了这个腓力士人亚基王那里的时候， 亚基王却把他赶出来。所以大卫就知道，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，我们要保守在神的阵营里，在神所指定你的范围内，你可以充分的发挥，你可以在那里与神同在，神必要保守你。你若是自己拣选你要去的地方，甚至你去到你以为你现在的敌人攻击不到你的地方，你还是要被另外一个敌人把你赶逐到下一个地方去。一直转进不能解决问题，要留在原地等候神，神必要拯救，神必要保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你的真理告诉我们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当专心的寻求你，听从你的命令，顺从你，做你忠心有用的仆人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你的器皿，唯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有能够活出你的生命。求主每日鉴察我们，看我们的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，引导我们每日走你永生的道路。在这个主日里，在这个安息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平安喜乐。在我们读经的日子里，求主祝福我们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保守我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